Hello， 大家好，我是微跑笑。这将近两个月没更新了，今天要更新一篇一个少女的信件。仔细想想，我人生的18年都在为我的妈妈而活。我的妈妈觉得女生应该小声讲话，笑不露齿，应该留长长的头发，不烫不染自然黑，应该穿乖巧可爱的公主裙，应该安静地待在家里看书弹琴玩娃娃，应该在少女时期爱上一个白马王子型的男生，然后在童话故事里那样写一个王子和公主幸福地过完了一生这样的结局。但是我的妈妈她本身并不是这样的人，她讲话声音很大声，笑起来极具感染力。她生了我以后就一直都是短发，变换着各种最新的造型。她喜欢穿各种颜色浓烈包管身材的旗袍，她喜欢和姐妹们搓麻将、跳舞、旅游。对了，她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甩了家里人介绍的门当户对的初恋男友，和家里对抗了2年才嫁给了我爸爸，一个又瘦又黑的穷小子。而那个时候我的妈妈已经快是30岁的大龄剩女。在我小时候我很困惑，特别是当一些叔叔阿姨和妈妈说，你女儿的性格一点也不像你。那个时候我甚至觉得不像妈妈好像是对我的一种批评，于是我会更加用力地活成妈妈想要的样子。因为在小小的我的眼中，妈妈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我以为乖乖听妈妈的话，长大以后我也会那么美丽。我的妈妈很爱我，但这并不妨碍她把我当成一个洋娃娃教导我长大。妈妈对我的影响几乎渗透到我从外到内的每一寸角落。高考后结束的暑假，妈妈给我选了一所北方的大学。明明我在之前已经和初恋约定好要一起在另外一座城市念大学的，当时我却很怂的给她打电话说，分开吧，我要去北方念书了。电话那头她却笑着说，我最喜欢你像个小傻子，可是你也不能总是傻傻的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挂了电话，我悄悄哭了好久。等妈妈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却已经收拾好情绪，乖乖的朝她露出了傻子一样的笑容。来到北方念大学之前呢，我从来没有独自离开家这么远。我不会洗衣服，也不会收拾衣柜，不怕你们笑话。我甚至很少很少独自一个人睡觉。当爸妈把我送到学校离开以后，我看着衣柜里整整齐齐的衣服，嚎啕大哭。和很多人上了大学感觉到自由不一样，18岁的我在大一被极度不适扼住了咽喉。无论是北方干燥的气候、难吃的食堂饭菜，还是朝暑相吸的集体生活，让我一头雾水的大学课程都像缠住我的水草，将我拉入令人窒息的黑暗。这种黑暗不止心理上的，我甚至开始了长达6个月的失眠，并被打包附赠的暴饮暴食塞成了一个浮肿的胖子。我猜妈妈在18年里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中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就是如果有一天女儿离开我独自生活要怎么办。后来回想大学期间，妈妈每个月从1000多公里外的家里来学校帮我收拾宿舍时，看到越来越灰头土脸哭得停不下来的我，她的眼睛里除了心疼也有和我一样的无措。如果那个时候我对妈妈说我想回家，我相信妈妈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带着我回家。可是也很奇怪，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打击的我，在这么艰难的环境里，居然也一天一天、一个月一个月的咬牙忍过来了。失败的日子里，我都是睁着眼睛看到窗外的天亮，才能勉强睡2个小时。为了度过超级清醒的夜晚，我读了很多很多书，看了很多很多的电影，听了很多很多的歌。这些行为会让我平静。我不知道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找到了更多的除了妈妈以外的我和这个世界的联系。 大学毕业时，妈妈跟我说，你一个人在外面太辛苦了，爸爸给你找了个稳定的工作，回家吧。这一次，唯独这一次，我拒绝了他。我告诉他，我要自己找工作，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已经喜欢上了待了4年的北方城市，这里有比我的家乡更有趣的地方让我去探索。这一次拒绝完全出乎妈妈的意料，她甚至忘记问我为什么，只是一个劲地嘱咐我要照顾好自己，并每天3个电话问我好不好。上下班的路上，她甚至会担心我被地铁的人潮卷到铁轨上。刚工作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有一次被客户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委屈得不行，打电话给妈妈哭着抱怨。没想到妈妈哭得比我更厉害，她边哭边吼着，谁让你不回家的，一个人在外面飘着有什么好的，你以前不这样的，你以前很听妈妈话的。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发现我好像变了，而妈妈她还在原地。妈妈的洋娃娃学会了走路，学会了奔跑，学会了飞，他当然不安又难过，因为他是那么的爱我，把我当成他的世界。那一年我21岁，我也很爱我的妈妈，我不想让她担心难过，哪怕她把我当成永远长不大的洋娃娃。工作后的第一年，那个时候还没有 Uber滴滴这么方便的东西。过完新年，我要回到北方。那年家乡下了罕见的超级大雪，爸爸不在家，妈妈领着我去路边打车。她让我站在小区的岗亭，自己去马路上拦车。可是雪太大了，路上都很少有车。雪下的真的很大，到处都白茫茫的。以前很在意自己形象的妈妈，随意地穿了一套红蓝格子的大妈款睡衣，在路上焦急地张望和挥手。原来像妈妈一样美丽的女人也会老，妈妈老，可是我却好像长大了。好像从那天以后，我学会了用两种人格活着。一种人格是妈妈喜欢的，想要永远保护的我；一种人格是属于我自己的我。23岁，我走得更远了，我去了美国的西海岸，一个阳光灿烂的海边城市。那里的人和我遇到的任何地方的人都不同，那是一个狂热的城市，所有的一切都让人跃跃欲试。可是自从我去了美国，妈妈常常会打电话告诉我，只要她在电视里看到任何美国的消息都睡不好觉，尤其是那种什么抢劫啊、枪击之类的新闻，即使发生离我18000里的美东，他都会做噩梦。这不就是刚上大学时候的我吗？妈妈老了，我开始成为他与世界最重要的联系。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自己的内心里把妈妈当成一个需要我照顾的小女孩。于是我学会了报喜不报忧。在美国的那2年间，我和两个姑娘一样，开车挑战了美国最美的1号公路，像老电影那样放着70年代的老歌，一路唱歌，一路拥抱无敌的海景，就在夜晚来临时，想象被变态杀人狂虐杀的血腥场面，吓得强颜欢笑。我去了当地年轻人最爱去的夜店，见到了美丽的夜店 DJ， 喝了我叫不出名字的酒，和一群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一起疯狂的跳，满头大汗，血脉喷张。我参加了同学的 home party， 像美剧里一样被酒精和烟雾包围，第一次闻到了大麻的味道，很臭。我去了南加州最棒的冲浪地，我也买了粉色冲浪板去那里玩。等我被大浪拍得溺水，被人扯到岸边时，我又哭又笑，开心地对着大海尖叫，内心前所未有的辽阔，好像成为了草帽海贼团的一员。但每当到北京时间的中午12点，无论我身在何处，我都会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接妈妈的电话。妈妈，我现在很好，我下午也挺好的，我今天去图书馆了，刚刚在写作业，我也很想你啊，不跟你说了，我要洗澡。朋友们都笑话我， 妈妈的电话铃对我来说是新的瑞拉的12点钟声，不管我当时在做什么，我都会一秒钟变回小白兔。24岁的我愿望清单上有一条，去新西兰跳伞。我从小到大都有严重的家族遗传恐高症，我妈妈站在四层楼的阳台向下看都会脚乱，看阿凡达里面飞翔的镜头她害怕的捂住眼睛。从小妈妈就告诉我，高的地方你不要去哦，所以我没有坐过过山车啊、摩天轮、游乐场，我都没有尝试过碰碰车和旋转木马以外的项目。但是24岁的我直接跳过了所有看上去很刺激的项目，直接挑战了跳伞。在从新西兰皇后镇去跳伞地的车上，我给最好的朋友发信息告诉他，我去中土大地跳伞哦，如果活着回来，我的恐高症可能会被治愈。发完我关上了手机。跳伞说不害怕是骗人的，在飞机上我的心跳超速，听不到教练说的任何话，只有自己的血液奔流，经脉错乱的声音。可是当机舱门打开，我愣住了，我依然会感觉到生理性的紧张和瘫软，但我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恐惧。新西兰很美，和魔戒里俯拍的镜头一样美得不可思议。然后我就开始了高空坠落，风呼啸着，尖叫声在 0.01 秒就被风塞回了喉咙，然后跳伞被拉开，突然上升，血压飙高，最后开始降落。我才听到教练的声音，他一边大笑一边说 Open your eyes， 我这才睁开眼睛，然后也跟着大笑。但是我当时讲的唯一一个单词就是 amazing，这是对我来说很特别的经历，我几乎很难回忆起当时的感觉，像一场梦。直到今天，我看跳伞时拍摄的截片，都很恍惚地问自己，这个跳伞的疯子真的是我吗？跳伞结束，我又和游客们一起被拉回城市。见惯了这些的跳伞教练们，不会在意今天跳伞的人们的内心发生了什么变化。回去的路上，我打开了手机，第一条就看到了妈妈的微信，宝贝女儿，新西兰好玩吗？我回答，好玩啊，空气超棒的，今天吃了很多海鲜，然后把昨天吃海鲜的照片发给了她。第二条是朋友的信息，她回我，你疯了吗？你不要死啊，怎么敢去跳伞？加上一大堆感叹号。我和她，我他妈太牛逼了，我没死。对了，我想起我在12000英尺的空中想起了什么，我在想，原来其实我好像并没有恐高症，是因为妈妈从小到大都叮嘱和警示我，我才对高度产生了恐惧。说句无辜的话，回国不久我发现我还是会从高楼往下看感到头晕，跳伞并不能治愈恐高症，至少跳一次永远不能。25岁的八月，我和朋友在泰国，那是我和朋友每年都要完成的一次旅行，目的地呢是泰国的普吉岛。8月16日，在普吉岛待了4天的我们觉得无聊，临时起意呢想去曼谷玩一玩。8月17日的傍晚，曼谷街头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爆炸案，我和朋友在距离爆炸发生地四面佛不到1公里的地方，被巨大的爆炸声吓得抱头痛哭。大概15分钟前，我们才从四面佛步行到这个路边摊吃水果，我看到了尖叫的人群、警车和救护车呼啸而过，我甚至觉得我闻到了空气中的血腥气味。这个非常严重的恐怖事件很快传到了国内，当天晚上10点多，妈妈已经看到了新闻，她用紧张的语气问我，你没去曼谷吧？曼谷爆炸了，死了20多个人，还有好几个中国人。那个时候我和朋友已经仓皇地回到了酒店，一脸懵逼地看着新闻，但是我却很平静地跟妈妈说，没事啊，我们还在普吉岛呢，非常安全。妈妈很庆幸地说，还好还好，你没事就好，那你不要乱跑，你不听，外面太危险了，快点回家吧。其实当时挂了电话的我手还一直在抖，抖个不停。 朋友听到我和妈妈的对话，问我，如果有一天你瞒着你妈的这些事情都被发现了，那怎么办？怎么办？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甚至忘记了我第一次瞒着她做的奇怪的事情是什么，又是为了什么？可能是为了少听几句啰嗦这种很低级的理由。但是现在保持自己在妈妈心目中乖乖的形象，却几乎成了我生命中非常重要而神圣的任务。大学至今，妈妈每天都会跟我打30分钟以上的电话，聊一些有的没的啊，聊家人啊、狗狗啊、朋友、旅游。而当她从我这里听到我很好啊这样的答案时，她就可以安稳的睡着，保持一整天的好心情。这样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前不久，妈妈在家看了一本小说，讲的是一个母亲一直以为自己的高材生儿子非常骄傲，非常优秀，直到有一天警察上门，他才发现自己一向孝顺优秀的儿子其实是一个连环杀人狂。妈妈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说，你们年轻人在外面是什么样子，我们当父母的也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爸爸妈妈都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最相信你的人。你要相信，只要你好，爸爸妈妈就足够了。我想，如果有一天我经历的各种事情都被妈妈知道了，她一定会尖叫着、大哭着骂我。但这之后，她还是会像现在一样这么爱我，把我当成她的全世界，因为她也是我最爱的人。Change my life.